跟弟兄姐妹啊，拜个晚年啊，祝大家天天平安喜乐，天天与主同行。今天的这个经文啊，我的题目啊就取作一粒麦子，生命的舍与得。那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用一粒麦子来比喻，比喻他即将要上十字架，那同时也用一粒麦子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来效法他那个舍己的精神，舍己的情怀。那在这一个经文里面，其实啊，隐藏非常丰富的一些神的智慧。他不但提到了舍己，他也提到了所谓的旧有的生命，还有提到的新的生命，而且更提到了那个神的爱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啊，其实是在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最后一个礼拜之内发生的事情。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骑着驴驹已经进了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是大家都是在那里要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所以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因为是过节的时候啊，那就在那个时候他进了城，然后就有一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就要来见耶稣啊。那因为耶稣在那一段期间啊，之前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而且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他，也很认识他，所以又要来就是来跟他有点讨论事情或者请问一些事情。所以这整个的背景大概就是这样。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那耶稣就讲出那一段话啊，就是一粒麦子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今天呢就想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分成三个段落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就讲到了主耶稣基督他舍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突破我们原有那个旧的生命的硬壳，而来得着那个主新生命的那个丰满跟荣耀。那第三件我要来讲怎么样，或者是说主怎么样来鼓励我们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从这三个层面来讲。好，第一个，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啊。好，刚刚读到的经文，主耶稣基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完成那十字架的救赎。那时候到了，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时候到了就是要上十字架，要受死，要舍己，然后之后要复活得荣耀，这个时候到了啊，主要在讲。好，那再来，主用一粒麦子来比喻自己要死，便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这个麦子其实呢，它所表征的就是一个生命的释放，还有生命的繁殖啊。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 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他，相信他，你就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新的那个生命，那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他的那些子粒啊，就结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啊，就是这样。好，那再来讲，我们是得着那个主耶稣那儿来的新的生命，那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我们也借着相信而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也就是就像主耶稣跟我们讲的，凡相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主耶稣来到人间，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啊，一起来读这三段经文好不好啊？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教导。好，第一个开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就没有人看见，只有父里的你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他的人，他就是他全凭做事。好，就在这里，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借由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我们就借由主耶稣基督能够明白清楚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我们如果能够接待他，能够相信他，接待他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能够得着他那来的新生命，而成为他的儿女。好，这就是一个。好，那主耶稣也特别讲到，他说他来了是要叫人或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说主来是让我们要得到的新的生命，而且有了新的生命之后，如果我们不断继续的能够在主里面不断的追求，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加的丰盛啊！好，得生命是一个起点，但是得到更丰盛，那就是我们借着我们继续每天不断的跟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更加的亲近，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是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得着的新的生命，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的那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活来，有的新生命就有新的生活，有的新生命我们就会能够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世界观，借由我们不断的长进，我们更能够有高超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价值观。那从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刚刚讲到了他上十字架舍了自己，舍了自己，那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啊，完全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来看一看人的自然本性啊，我想我们都不能否认啊，人的自然本性就说是什么呀，我们常在讲至少门前雪啊，莫管他家瓦上霜啊，瓦上霜。OK， 那当然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我们就讲说他的那个爱哦，是比较局限于爱自己啊、哦，比较自我的爱、自私的爱啊。好，但是这很本然的啊。那在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里面呢，有一次啊，子贡啊，就是孔子的学生啊，子贡。就问孔子说，嘿夫子啊，能不能给我一句话，让这一句话能够让我 在这一生里面都是受用无穷，就是我在做人处事方面都能够用得着。那孔子就跟他讲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那这是在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里面的一个也是一个爱的表现啊，就是说人你不喜欢人家给你的那个不好的东西，你也不要把这个不好的给别人啊。好，这也算是一个爱的表现，但是这个是比较消极上面的爱啊，比较消极一点的。圣经上的教导早在旧约好早好早以前啊就有讲到要爱人如己啊，在利未记里面就已经讲到爱人如己。那这个主要是在哪边，就是说你我们记不记得在摩西定的那些律律典章里面特别有讲到一个，就是说你们啊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眼，有没有？在律律里面那个是为什么，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就是说那个是在一个法律的立场啊，整个国家法律的立场，他要定出一个标准啊，因为否则的话在那个时候当时的情况，你打断我一颗牙我就打断你三颗牙，然后他又回来打断我五颗牙，就是很不公平啊。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以法律的考虑，就是说到造成就让大家不要乱来，就是说好你如果伤人的话你也要得到这样的啊处罚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牙。好，那其实呢在那个同时也跟他们讲，其实啊你们要爱人如己啊，啊就是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你真的是要爱人如己啊，你不要报仇啊，不要报仇，不要这那个只是一个法律的条文，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这就是又更进一步的那个积极方面的爱了啊。我们如果看到主耶稣基督啊，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这个他不但是超越了爱人如己啊，他是爱人无己，没有自己，爱人舍己，把自己都舍掉的啊，把自己都舍掉，因为他爱我们，他连自己的命都舍了，这叫爱人舍己啊，爱人舍己。主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他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他是一个无尽的爱啊，他不会因为你可爱而爱，他是无条件的爱，舍己的爱。弟兄姐妹，我想今天不管弟兄姐妹或在座的朋友，我想我们可能或许啊都带着你沉重的工作压力，或是课业上面的压力，或是带着你沉重的那个生活的那个重担啊，或是带着你身体那个病痛的痛苦啊，身体的病痛啊。但是请你要记住啊，请你要记住，神是爱啊，主耶稣基督爱你，主耶稣基督爱你，主耶稣基督已经经历了那个上十字架被人藐视，被人侮辱，被人唾弃，而且以至于连命都舍的那个经历啊，他了解你的苦痛啊。弟兄姐妹，你如果目前的状况是在这个苦痛的状况里面，告诉你一个，你要告诉主耶稣基督，你要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他会赐给你出乎意外的平安。弟兄姐妹记住，我不晓得你们看得到看不到啊，这个对联啊，因为最近啊新年期间嘛啊，所以每天都是收到这些恭喜发财啦，恭喜怎么样的一大堆啊。那我就收到这个英文的这个对联啊，不知道你们看得到看不到。好，它的上联啊，上联是这么写的，他说 Eat well, sleep well, have fun day by day, OK。 然 然后下联呢，他说 ：study hard, work hard,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 OK, have fun day by day,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 哦，就是每天过着很快乐、无忧的生活，然后每天呢、啊、赚钱越赚越多。这个好像就是一般世人很自然的需求，对不对？我们的人生标准、人生的价值，我想大部分都是在这样啊。但是弟兄姐妹，请记住啊，请记住，凡在基督里的，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着的那个新的生命，你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你有一个更高超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世界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拘泥于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 不要 just have fun day by day only。 OK， 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更超越、更超脱这个范围。好，再来我们来讲第二件事情，我们来讲，就是说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一粒麦子里面，主耶稣基督他也其实用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啊，也要鼓励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那个主耶稣基督舍己的精神啊，还有舍己的爱心啊，也把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啊。同样的，所以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就是代表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舍己，我们要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等一下我再来讲什么叫死了的意思啊。两三个礼拜前这里做大雪啊，你如果去超市去看的话啊，大家好像逃难一样啊，整个架子上食物都抢光了啊。所以在一些网站上面，他们就也在啊售，就出售一些就是临时急需要的食物啊，就像这个上面你们可能看不太清楚啊，就是买一些 emergency 的 food 哦，他就帮你 pack 好好的几包几箱，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啊等等。但是呢，他们想得更远了，如果啊这个紧急事件如果不只是一两周的话，那怎么办？哦，那就严重了，对不对？他们也有方法，他们卖什么呢？他就卖种子，就是把一些蔬菜的种子哈，他就帮你配好，配什么什么菜什么菜什么菜，然后这些东西哦，可以保留到十年的啊，啊，就看你买的那个品质到十年，万一有恐怖攻击，或甚至外星人来攻击的时候，这个是他的广告，你就可以种下去，哎，你就可以维持了，你就可以摄取正常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啊蔬菜的养分哦，啊，种子啊。其实你们知不知道，全球有一个种子的储藏库啊，种子的储藏库，它就在挪威的 Svalbard， 它就是在一个北极圈的那个里面，就是弟兄姐妹看到那个图，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入口进去啊，就整个都是储藏那些所有各式各样的种子啊，预备什么？预备将来有一天需要用到的。那有一天需要用到，就是他没有想到这个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有一天比如说如果啊有核子弹战争的时候啦，那到时候一战争完了，他可能可以拿出来用啊，种一种，大家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啊。种子哈，其实啊弟兄姐妹，种子啊， 在这里啊，我们讲到的，其实它是一粒有生命的种子，你知道吗？种子其实在里面是有生命的，只是说被那个外壳，硬的外壳包住而已啊，只是被外壳包住而已。然后呢，它如果种子如果丢在土里面的话，那个壳就会开始腐化，然后破裂，破裂之后那开始就发芽了。 OK， 所以就是开始如果发芽生长，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开端，正要开始啊。这个死的意义呢，其实啊，就是把种子的那个外壳哈、啊、腐烂掉、破坏掉，所以就让里面的生命能够长出来啊。那也就是说，如果你那个种子壳保存的完整无缺，放在外面，它永远没有破裂，里面的生命是不可能长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不落到土里面死了，死的意思就是壳的破裂，让生命能够长出来的话，那你仍旧还是一粒，这个就刚刚的意思啊，仍旧只是一粒而已。好，那主要我们刚刚讲到的，当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那个硬壳在啊？硬壳是不是包住的那个神的那个赐给我们的生命？那这个硬壳，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以前我老我的生命还在啊，老我的生命还在。那接着主耶稣基督这一段的话，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远。”好，爱惜自己生命，也就是爱惜以前你属世的这些个人的那些意念，这叫做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老我的生命所发出的那些意念啊，比如说我的意志啦，我的思想啦，我的做法啦等等，老我所产生的，就会失丧生命。什么叫失丧生命？失丧生命就是你就会失去了神给你那个新生命所带来的那个荣美跟荣耀。 OK， 好，那如果说你恨恶自己生命的，所谓恨恶自己生命，就是说你把神给你那个美善的生命的那个特质胜过了你以前的那个原来不好的，甚至让你能够觉得恨恶你原来的那个生命所产生的那些欲望啦、啊，那些从自己内心发出来的那些事情的时候，这些新生命给你的这些荣耀将会带到永远永生去。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记住，爱惜自己生命，这里要强调的就是爱惜你原本那个自然那个老我的。好，旧生命的硬壳我刚刚讲过，那旧生命的硬壳会包住那个新生命的成长。那弟兄姐妹能不能想一想啊，有哪些事情会阻拦我们那个神给我们新生命的那个发展？有没有哪些事情你觉得？好，我先举个例子，比如说骄傲啊，骄傲。那骄傲就是原来我们的那个骄傲呢，常常会让我们失去那个受教的心，都觉得我天下无敌，我自高自大啊。那这个就能够造成你没有办法增进，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长进啊，常常都是这样，也没有办法在啊与人能够比较好友好的一个相处啊。圣经的教导就是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要让一个人败坏很容易啊，如果让他骄傲的话，他下一步应该就是会失败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我都记得，就是很多有名的人啊，有名的一些政治人物啊，他当他在还没有 拿到那个权位的时候啊，都称得上都是有为青年啊，都是有为青年，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但是等到他站上那个位置之后，拿到权力之后，就一大所有事情都来了啊！因为拿到了权力之后，接着开始贪污啦、腐败啊等等都来了啊！所以骄傲的心阻止了我们继续成长啊，在灵里生命的成长一个大的问题。贪图虚华、权势、钱财、名利等等啊，这个也是啊。因为常常我们的心如果把这些都永远放在我们生活的首位的话，高过那个神的心意的话，那很容易造成的，那就像我们经文所讲的啊，就是我们就是因为贪恋钱财啊，就会背这些啊，会背离啊一些真理真道啊。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也常讲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硬壳我们要去掉的。再来还有我们也常常自我中心啊，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记不记得以前主耶稣基督骂过彼得一次，当主耶稣基督讲说我要上十字架舍己的时候，彼得说你千万不可啊，这是不会临到你的。那彼得的认知刚好完全错误了，彼得的认知他原来说哦，当主耶稣基督问他们的时候，彼得答对了啊，他说哇，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耶稣基督，你是基督啊，这是对的。但是他认知里面好像不太正确，他的认知是什么？他的认知说你来做王就是要做我们以色列的政治的王、经济的王、军事的王，他的层次只到这里。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说我要上十字架，结果他说哦，这事不会临到你，千万不要。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什么，就是说你退去，撒旦你退去，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你自己，你自己的想法啊。好，自我为中心。不圣洁也是其中一个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追求圣洁，如果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来使用啊，才能够啊。还有一个嫉妒纷争，这个也是我们要记住的，这也是我们为了增强啊，然后自己也骄傲以自我为主，那就是觉得啊常常不服别人，或者别人有的我就觉得这我没有的也希望别人也没有啊，嫉妒，而且跟人家有纷争。所以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同心，而且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的外壳啊，这是我们的外壳。再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第三个我们要讲的，这也是从刚刚经文里面提到的，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就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我啊。好，同样的我们讲到了跟从我，跟从我其实它有附带的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24-25，来一起来读这一段啊，开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生命。好，跟从我其实有两个很重大的根源在啊，跟从我要舍己，第一个，跟从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啊。背，那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我们也常在听哦。你有时候在看一些文学的书的时候，他也说哦，我也在背十字架。好， 很多时候啊，我们对背十字架有一些误解啊，有一些误解。常常我们觉得，如果生活上有困难、有挫折、有病痛，或者是说工作上面不顺利、与同事不和、与上司不和，或者在家里也与我们的另一半不和，我们都叫哇，我在背十字架啊。那有些就有人说哦，我是背我太太的十字架，那十字架太重了啊。呀，常常我们都会用这样来说背十字架，但是那我们再来讲啊，有时候我们的概念上也会觉得说，那个背十字架啊，应该是属于那些灵性比较长的那些啊，比如说牧师啦、长老啦、执事啦那些，他们应该背十字架。至于我和我家，等到我长大一点，我再来一起背十字架啊。就是说其实这都是错的，上面两个都错的。我从第二件事情先讲啊，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不肯背十字架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要背我们的十字架了。背我们的十字架意思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舍去我自己心里自己要的那一份。我们有自己的喜好，我们有自己的爱好，我们自己的专长等等一大堆的，都是出于我的，我们要舍去。跟神的心意比起来，我就愿意顺服在神的心意底下，遵从他的教导，这个叫舍己。好，背十字架的意义再讲一次，其实就是舍己啊，就是为了要爱神而降服在他的旨意下，而舍去了自己的意识想法，甚至连性命都可以抛弃，这叫做背十字架啊。所以你的困难、你的挫折、你的病痛、你的跟同事之间的不和，有些当然呢、啊，你如果是为主的缘故而遭受到这些，对，你就是在背十字架，没有错。但是你如果不是为了这些，为了你自己，那常常是咎由自取啊，这不叫做背十字架啊。好，背十字架，所以我们再一次讲，跟随主耶稣基督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教导旨意之下，愿意抛弃我个人的欲望、个人的想法，而来遵随主的教导，这叫背十字架。铁达尼号啊，这在100多年前堪称是在那个时候啊非常巨大、非常奢华，而且非常在那个时候称为是一个非常雄伟的一个杰作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称说它是一个漂浮的旅馆，是一座海上的小城，而且它是一个奢华跟力量的象征。在他第一天出港的时候啊，有10万多人啊就争相的来看这个伟大的巨作啊，因为他们觉得说设计的太好了，所以而且又这么庞然大物这么好，他们就觉得把它称作这是一个不沉的方舟啊。还有人更夸口，他说连上帝也不能使他沉默啊。但是呢，在他第一次出航的经过的5天之后啊，很不幸的1912年4月15号他撞上了冰山，沉没了，上面死了1522人，然后702个人他生还了。哇哦，谁看过这一部电影的请举手。哇，大概全部都看过了啊。哇，所以这一部啊，这个看过这一部电影啊，你会不会觉得哇， 这部电影那个两个男女主角那个爱情故事啊，真的羡慕死了这些少男少女的心怀啊，憧憬的也有这么一刻啊，能够坐在那个渡轮那个尖端啊，就这样子，好美啊。但是啊，这个爱情故事啊，当然弟兄姐妹知道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就是这一段情侣的故事是一个虚构。那让我来讲一段真实的故事，我想有些弟兄姐妹知道了，但是请你也继续来听一下啊，来再来回忆一下。好，在那一天第一次开船的那一天啊，里面坐的一个叫做 John Harper 这个牧师啊，他是受邀啊，他是英国人，他受邀要到芝加哥的牧笛教会啊去讲道。那他带了啊一个，这个就是照片上就是这个啊 John Harper， 他带了一个6岁的女儿也上了船。好，那当这个船撞到这个冰山之后哦，开始很紧急的时候，大家开始就在逃生了，就救生船啊等等一大堆都乱成一团的时候，这个 Harper 牧师啊，他就站起来啊，马上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站出来，他就高喊啊，他说：“基督徒啊，基督徒们站出来啊，站出来！”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上天堂了，把这个机会啊，把坐救生艇的机会啊，让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OK， 那他就把他自己的女儿6岁就交给别人去带了，所以他们就上了救生船，就这样去了啊。好，然后呢，他就带领的这一群基督徒哦，手牵着手啊，就祷告唱诗。那他们唱的诗歌，就是唱的就是更加与主亲近啊。如果弟兄姐妹在那一段电影里面有一个牧师带领大家唱诗，就是歌，就是这一首是真实的，这个都真实的。他把机会让给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得着那个新的生命啊。当船撞成两截之后，后来大家都沉到水里面之后呢，他原先啊有个救生圈啊，他把救生圈就给了旁边一个人啊，然后他就跟旁边的人啊，也都在沉在那个水里面啊，沉沉浮浮的时候，他就说：“我不需要这个。”哈普牧师就跟他讲：“我不需要这个，你需要这个，啊，因为你还没有得救，你需要这个。”然后他说：“我不会下沉。”他说：“我的灵魂会往上升啊。”他就这样子跟这个那个人，然后就这样再浮再沉之中，哎，又碰到这个了，又碰到这个人了。他说你，他就很紧张的迫切的就问他，你到底信了没有，你信神了没有？他说我还没有。他说你要赶快信，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啊。就这样千呼万唤，就在那个紧急的状况啊，哈普牧师啊，他舍去自己生存的机会啊，他把机会让给这一个还有其他所有的还没有得救的人啊，为的就是让他们真的在他们有生之年能够得着那个神的生命，能够得到那个救赎啊。好，那之后呢，他们当然整个沉船都沉下去了，那些掉到海里的人也都沉啊，就只剩下6个人啊，6个人掉下去生还了。其中有一个人就在四年后就在加拿大的一个聚会里面，一个崇拜里面，因为四年后他们那些生还者都同时在一个聚会，这个人啊就把哈普牧师在那个最紧急的情况底下怎么样把神的那个舍己的精神，那个舍己爱人的这个精神哦，发挥出来， 让他在得救之后，他开始也去读神的话语，他借由这样而得救的，而且他也借由这样子把神的福音也传出去了。同时啊，另外还有一个，在沉船后的两个多月之后啊，他到了芝加哥牧笛教会里面，就在他们崇拜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也做了一个见证，因为他看着哈珀牧师怎么样在那个紧急的时候怎么样把神的福音传给大家，怎么样牺牲自己，他也这样子把这些故事啊，整个经过让大家啊知道，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啊，让很多失散的灵魂都因着哈珀牧师的生命，借由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而大家都得着了那个救赎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生命，不是只让我们存在里面，让你那个老我的硬壳紧紧的包住，让神的生命没有办法彰显出来。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由这一段经文学习怎么样效法主耶稣基督舍己爱人的精神，怎么样让我们的硬壳能够破碎，怎么样好好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让他的生命能够借由我们能够广传。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粒子来。弟兄姐妹，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由十字架的救赎，借着你从死里的复活，主让我们得着那永生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主。主，我们也借由今天的话语，主，你清楚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个老我的硬壳在。主，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主，求主来帮助我们破碎那硬壳，好让你生命的大能，主，你的生命的荣耀能够借由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好让你得着所有的荣耀，好让能够结出更多的子粒来。主，求主带领。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